长医师，用药找药师，等一下幸福生活馆用药安全系列就要登场咯。
药师在我家，
耶赞哦！
是的，欢迎空中的好朋友们回到的是伟华的幸福生活馆，药师在我家的单元。在这里要再一次的感谢台北市药师公会的药师们，在每个礼拜二的早上会来到节目当中，为大家在用药安全、药品的知识、药品的新知提供正确的观念还有说明。我们今天在节目当中要为大家分享的主题是什么呢？我们要来谈一谈胃药了哈，这个胃痛吃胃药如何正确的用药才安全有效呢？为大家邀请到的是台北市药师公会的何庆庆理事呢，来和大家一起分享了。庆庆理事呢，也是台北荣总药学部师一级的药师。庆庆药师，早安。
伟华早，各位听众朋友大家早安。
早安。哇，有一阵子没有见到庆庆药师了。哦，刚听到那个我们庆庆药师的头衔改变了，对不对？师一级，哎，是我们的药师的最高等级，是不是？
对，公务员，
公务员
的药师，
是是。哇，那要恭喜一下我们的庆庆药师了哈。好，我们今天的主题是关于胃药的部分，胃痛的一个部分呢。先请庆庆药师来告诉大家好了，因为针对胃药，我知道我们国人很喜欢吃胃药，它的这个数据会说话。根据媒体报道，台湾人估计每年吃的胃药大约有多少你们知道吗？好朋友们，大约有3亿6千万颗的肠胃药锭，称重起来呢大约有185吨哦。把药一颗一颗堆叠起来有多高呢？有1600倍台湾101大楼的一个高度哦。所以庆庆理事，我们国人为什么会这么喜欢吃药？我们这次安排的主题跟我们国人吃胃药的习惯有关系哦。
是的，其实吃胃药大家就觉得说胃痛，哎，好像就是去买一些胃药来吃就好了。可是其实我们要先知道胃痛到底有哪一些原因，要对症下药，不然你吃了胃药其实不见得有效。那首先我们也要先了解一下胃，我们整个消化的过程哈。食物呢咀嚼后到了胃，那胃壁它有胃壁细胞会分泌胃酸，那其实胃酸的酸碱度很就是很酸，
对，听说很酸，会腐蚀，
对，会腐蚀，对。那为什么它可以在胃里面不会侵犯到我们的胃壁呢？就是因为胃酸它跟食物混合成了酸性物，那在酸性之下可以有利于胃分泌蛋白酶去消化含有蛋白质的食物，那这些食物如果没消化完，它就再进入十二指肠继续消化。所以胃酸除了消化还有杀菌的功能，所以整个胃的运作很重要。那肠胃道怎么样不被强酸的物质侵蚀呢？是因为我们胃里面有一层黏膜细胞。那这个黏膜细胞它有一个像栅栏的构造，可以防止胃酸去破坏我们的胃部的细胞。那因为这些细胞黏膜细胞它也会耗损嘛，所以在正常的情况之下会有一些新的细胞会去递补这些老旧细胞，造成一个正常的循环。那这里也有丰富的血液去供应我们整个胃黏膜层，那这样的一个保护才能够让胃正常的运作。
是，所以庆庆药师也就是说，如果我们的胃痛的原因是因为那个黏膜细胞受损的话，要看是不是黏膜细胞受损的关系造成了胃痛， 对不对？
对，那胃痛呢，我们通常都讲说是上腹部，上腹部位置大概就在心窝下方跟肚脐的上方。那可能要先了解一下为什么会胃痛，可能你可能前一天吃太多，吃太油腻，或是吃一些辛辣的食物，也可能会引起胃痛。 但是也有可能是肝病，或者是胆结石，或者是十二指肠的溃疡。那如果 短时间内没有办法缓解，应该要先去就医查明原因。那也有可能会是一些细菌感染引起的疼痛。那这些疼痛会持续大概一到两天，如果进食的话可以让这个疼痛舒缓或消失，或许就可以稍微缓解，不见得要吃药。但是如果这个疼痛持续的恶化，或者伴随着高烧、呕吐或出血、结黑便，那就很严重了。
是。那我们刚刚提到那个，如果是我们的那个胃的黏膜细胞受损的话，这时候它会自动修复吗？还是就可能需要吃一些的胃药？
一般如果你的整个身体的机能是正常的情况之下，它身体的机能是会修复新的，让新的细胞去代谢这个受损的细胞。那细胞胃的黏膜细胞会受损，可能也有一些原因，包括了像胃食道逆流，那或者是所谓的消化性溃疡。那我们讲的消化性溃疡就是指的是胃溃疡或者是十二指肠溃疡，都是因为我们的胃黏膜细胞受损而导致的。
那我们吃太多跟太油腻辛辣的食物，那个黏膜细胞是不是也会受损？
也会受损，是的。
所以饮食习惯也很重要。
对，是的。
哦，是。再来，我们刚刚提到的是消化性的溃疡，或者是十二指肠溃疡，对不对？这也是我们属于胃的黏膜细胞受损了。
对，那通常原因会有什么？刚刚提到除了饮食之外，有一些原因，像胃溃疡，它可能会是因为你吃了一些非类固醇的抗发炎的止痛药，那也有可能是因为你喝酒，吃压力，甚至我们常听到的幽门螺旋杆菌的感染，都有可能造成胃溃疡的发生。那通常如果是胃溃疡的，因为如果是胃溃疡的病变，通常都是在吃饭的时候，或者是你吃饱之后会好转。因为好转是因为这个胃酸强度被食物中和了，但是在饭后大概两到四个小时，食物被消化完之后又可能又会开始痛，那 这可能就是一个胃溃疡的表现。那如果是十二指肠溃疡呢，那十二指肠溃疡它其实跟胃溃疡很类似，它也是因为可能胃酸分泌或是胃黏膜被侵蚀受损，那通常都是在饭后两到五个小时，或者在夜间，那因为这个十二指肠分泌的碱性黏液变少，那有的时候在晚上或者是半夜，也可能会造成这个胃部的疼痛。
所以有的时候我们会半夜突然胃是翻脚那样子的痛，就有可能是齁。
对，是的。
好，这些都是会造成胃痛的一些的原因。
是。那还有就是刚刚讲到药物造成的胃痛，特别是这个非类固醇的消炎药，那比如说像高剂量的阿司匹林，它可以止痛。那这一类的药，因为主要的基转是它服药之后在我们体内会抑制一个环氧化酶的酵素，那这个酵素可能会破坏胃黏膜的保护功效，虽然它可以达到消炎止痛或者是抗血栓的功能，但是也它的副作用就是会引起这个胃溃疡的病变，所以在服用这一类药的时候也要特别的留意。那还有提到这个幽门螺旋杆菌的感染，那的感染可能是因为粪口或者是人跟人之间传染途径而感染，那它这个造成胃溃疡的比例可能比止痛药还要常见。那因为这个细菌它会附着在我们消化道的黏膜层上，那会透过分解尿素产生的胺去中和胃酸，而使得胃酸的分泌上升，而破坏了黏膜细胞的栅栏结构，而产生的胃溃疡。所以这个也是要经过去医院诊断，看是不是真的胃有这个幽门螺旋杆菌的感染。
这个很重要因为我自己就听说过，就是好像你有幽门螺旋杆菌的感染的话，一定要做治疗。因为我自己的家人就是，而且要吃一阵子的药才能够把那个幽门螺旋杆菌给消除，要不然它会有那个致癌的风险，对不对？
对。那这个幽门螺旋杆菌的感染呢，因为它是一种菌嘛，所以我们可能就是要加抗生素去做治疗。那此外还有像急性的胃炎慢性的胃炎，都有可能，如果你不去处理的话，都有可能会有癌变的风险。那还有一类
慢性胃炎跟急性胃炎
也
是、哦、也
有可能，对，如果你不处理的话。
是 也就是说庆庆药师，就是我们身体任何的一个发炎反应，我们要告诉一下大家，就是不能够忽视那些反复发炎的状况。
是，
如果太常的去做一些反复的发炎状况，它都有一些癌变的风险。
是是，这都是研究、哦、对，都是研究有数据显示的。
嗯，
那还有一些胃痛，像是胃胀气啊，那可能就是因为气体集中在胃部引起的不适，那有可能是你狼吞虎咽啊，或者是喝一些碳酸饮料造成、嗯、这种其实就不需要吃药了哈、
哦。
那消化不良也有可能会造成这个胃痛、哦嗯、那你要去经过诊断看看是不是因为有肿瘤啊，或者是说一些什么样的问题、哦、造成功能性的肠胃障碍、嗯、而造成消化不良导致的胃痛。
嗯，
那有一些胃痛是压力性的，可能就是因为压力大造成的自律神经的混乱、
嗯、
那这些自律神经它是控制胃跟十二指肠的正常运作，那因为压力来了所以就胃痛，所以这个也是透过休息或是释放压力就可以改善，也不见得说一定要吃胃药。
是是，好，这个刚刚跟我们的庆庆药师、哦、对于这个胃痛有哪些的原因先做一些的说明，我觉得这个很重要，因为有一些的状况是我们去停药了，或者是呢就是饮食状况去做一些调整了，压力释放了，这个胃就自然不痛了，所以不一定要吃药。
对
不对？
是是，
嗯，
那如果说经过医生诊断确实是胃溃疡或者是有一些食道逆流的症状、嗯、我们也是要用药物治疗才能够控制这样的状况嘛、
嗯、
那药物的治疗呢大概可以分成中和胃酸，降低胃酸的分泌，跟保护胃黏膜这三大类、嗯、那我们一般民众在药局可以直接买到的胃药大部分都是属于中和胃酸的制酸剂、
嗯、
那它只能短暂的缓解胃肠的不适。那如果说你要真的是针对胃溃疡或者是胃食道逆流治疗的药都是需要医师处方才能够使用，那这一类的药才能够有效的抑制胃酸分泌
啊、嗯、所以其实我们要确的去了解我们自己为什么去胃痛、欸、对不对？
是，
要不然我们去吃的这个中和胃酸这个是制酸剂对不 对,
对，
有时候朋友们你胃痛的时候为什么吃制酸剂，一直觉得它还是会反复的在痛，有可能并没有对症下药，你可能是胃溃疡的关系，
是，
对不对？
是
哦。
那像中和胃酸的药制酸剂这一类它大部分都有含镁、铝、碳酸钙的制剂、哦、那它药效很短暂，
嗯，
而且通常大概吃了1到3个小时之后，它胃酸被药物中和胃排空之后胃酸又会出现，所以刚伟华讲到这个反复的胃痛，可能胃中和胃酸只能大概短暂的缓解，那有可能的问题就是你可能有造成胃溃疡。那胃溃疡的药物呢通常就是用这个抑制胃酸分泌的药，
嗯，
那总共可以分成三类，一类是乙型组织胺的受体阻断剂，那一类是质子泵补抑制剂跟前列腺素。那我们常用的这个乙型组织胺受体的阻断剂它是可以抑制组织胺的受体对于胃部胃壁细胞的刺激，那减少胃酸的分泌、
嗯、
那它的效果会比制酸剂慢，所以如果你跟制酸剂服用的话要间隔开来时间。那另外一个比较强效的是质子泵补的抑制剂，那它主要是把胃细胞上去抑制细胞壁上的氢离子泵补，因为这个氢离子泵补主要就是分泌胃酸的一个很重要的水龙头，那等于是把这个水龙头关掉、嗯、好，那跟其他的药比起来它的缓解症状的效果是很快。那对于比较严重的胃食道逆流，如果医生证实说这个乙型组织胺受体的拮抗剂没有效的时候、
嗯、
通常就会替换这个质子泵补的抑制剂。
哦，那所以其实医师在做判定的时候会先以这个乙型的组织胺受体阻断剂为主对不对？
对。
那你治疗一段的时间哎，奇怪了怎么效果并没有那么的好，还是会有反复的一些疼痛的情形的话可能就会去换药了。
对，是、
嗯、
那还有另外一类是前列腺素，那这个前列腺素 比较少用，那它主要就是来预防止痛药造成的胃溃疡，但是因为它有另外一个作用，就是会造成子宫的收缩、哦、可能对于孕妇怀孕的妇女呢就要避免使用，否则会对胎儿会有不良的影响。
是，所以这个孕妇如果有胃痛的情形的话哦，这个自己也要主动告诉医师，我是现在是属于这个怀孕的状况，对不对？
他
在这个开药的时候就会避开这个前列腺素。
是，那还有一种是比较温和的哈，保护胃黏膜。那这个胃黏膜的保护剂，它主要也是附着在胃黏膜上，可以降低胃酸的伤害。
嗯，
那如果是幽门螺旋杆菌的治疗，我们一定要根除它，那所以必须就要使用抗生素。那在使用抗生素期间呢，是不可以断续服药，或者是你是选择性服药，否则会造成治疗的失败。那通常第一线的药物医生大概都会开三合一，就是质子泵抑制剂可能会加上两种的抗生素，治疗是七天。那如果是第一线失败，可能第二线就会变成四合一，那可能它会加上第三种的抗生素，或者是闭炎类的药物。那通常这个会吃两周左右。
嗯，
那结束疗程两周后，一定要回诊去确认是不是杀菌除菌完成，否则这个很容易反复的感染。
是，所以青青药师，也就是我们真的要告诉这个空中的好朋友们哦，胃痛的状况，你一定要再三的做一些的确认，甚至呢就医做个检查，找出这个胃痛的原因，才能够对症下药。而且我们刚刚提到幽门螺旋杆菌的一个治疗的一个方式，如果空中的好朋友们你也正在做这个治疗的话，因为它里头必须要使用的是抗生素，所以不要随便的乱停药，一定按照医嘱的方式规律性的服药，要不然会有抗药性。
是，
嗯，
那还有我们常听到的益生菌，那其实益生菌也可以作为是辅助杀菌，但是它不可以去替代我们正规的药物的治疗。那除了药物治疗之外，还有一些非药物的治疗，如果已经很严重造成了胃出血，那医生可能会用内视镜的方式在进入胃里面看胃溃疡的地方有出血，他会做适当的止血。那如果已经造成胃穿孔，可能就是需要一些紧急的手术来治疗。那还有一些如果是药物没有办法改善的胃食道逆流的情况更明显，可能会造成食道的萎缩发炎，这些并发症，那医生可能也会用一些外科的手术来加强下食道括约肌的张力，那来治疗这个胃食道逆流的症状。
是，了解了。那青青药师，因为刚刚说了这么多，我觉得一般的民众可能对药品并不是那么的了解，但是呢刚刚提到了一个益生菌可能是我们的一般的民众比较了解的部分哦。所以如果常常有一些有一些胃痛的情形，或者是压力一大就会有胃会痛的情形的话，是不是在日常生活当中它可以辅助补充益生菌啊？我可以问一下吗？
因为其实
你的建议
胃其实因为它本身它的胃酸，刚刚有讲到胃酸很强嘛，所以其实益生菌在胃酸里面可能不见得是这么有办法生存。通常我们都是讲肠道，肠道其实有很多的细菌，有好菌有坏菌，通常所以我们现在很流行讲说这个肠道的益生菌
越多对不对越好，是不是？
当然不是多就好，
好菌要多。
对，好菌要多，因为其实人体它有一个平衡的机制，你可能有一些是坏菌，有一些是好菌，可是可以在你的身体里面达成一个平衡的状态，其实就可以维持你正常的生理运作。
是，
那我们也不希望说你一味的相信很多的坊间的很有效的益生菌，或是很贵的益生菌，这些或许可以啦，平常做保养可以，但是当你有疾病的时候，它其实不是一个主要的治疗的药物。
是，要记得它不是药品，
是，
对不对？并不是治疗的药物。好，这个是很重要的一个说明咯。其实刚刚提到了这么多，我们民众在服用这个胃药，因为真的必须要在服用胃药的时候，其实胃药有非常的多种，其他的服用的方式也不太一样，要特别注意了哦。
是，那通常我们会提醒服药的时候，我们会提醒民众，像有分成餐前，或者是你要跟 饭一起服用或是餐后，好，那比较适合餐前半小时服用的药就包括了保护胃黏膜或者是一些促进胃蠕动的药物。那因为餐前服用它可以直接在胃形成一个保护膜，所以通常都会需要是在半小时跟饭前半小时到一个小时服用，那可以避免这个药物阻碍药物跟胃壁的接触。那如果是促进胃蠕动的这个药物的话，最好就是也是在15到30分钟内服用，让药物充分吸收。那像以跟餐一起服用的药物，就因为我们进食后这个胃酸它分泌量会增加嘛，所以这些抑制胃酸的药最好就是跟餐一起并服，像乙型的组织胺受体的阻断剂，好，吃完饭之后就赶快吃。那如果是脂质帮补的抑制剂，就饭前空腹吃，因为它时间稍微要多一点，所以是在建议饭前空腹吃。
饭前空腹啊？那是要饭前几个小时吗？
大概饭前一个小时。
一个小时，
对，
不要那个。不是说你我现在要吃饭了，赶快把药吃下去，马上吃饭，不是这样子哈。要还是要间隔的时间。
对，要间隔，因为它需要一点作用的时间。
那因为保护膜是。
那因为这一类药呢，它会有一些特殊的剂型在，所以我们都建议是要整颗服哈，不要任意的剥开或磨碎，否则它的药效就没有像预期的这么好了。那像饭后的药，通常都是要中和胃酸，像这个制酸剂，我们在进食后，如果是真的感觉不舒服，进食后一个小时你觉得胃不舒服的时候，你就可以吃这个制酸剂。那我们不建议说每一次把剂量增加，比方说饭后一小时不舒服你就先吃一次，那三个小时还是不舒服就再服一次的药量，
这是可以的，对不
对？
对，
这是可以接受的，
不可以马上再增加。
对是。那像制酸剂里面呢有一些是碳酸盐类，就好像喝碳酸饮料一样，它很容易胀气，所以如果是比较容易胀气的人呢，就不建议服用含有碳酸盐类的制酸剂。那还有一些制酸剂里面有一些镁盐，那它也可能会导致腹泻。那如果像肾功能不好，我们也不建议摄取过多的铝镁，可能会容易累积在身体而造成一些健康的危害。
是这个制酸剂庆庆药师，这是一般的民众可以在药局买得到
的
对不对？
对，
我觉得会提到这一点是说，因为每个人的身体状况你自己最清楚了，所以你如果去购买制酸剂的时候就要去了解，如果你是属于肾脏功能不好的，对不对？那制酸剂当中的镁盐类它就会造成腹泻，
是
它可能要避免这类的制酸剂，是不是？
所以去药局买药可能也可以询问一下药师，那顺便让药师也了解一下你有没有一些自身像肾脏的问题等等，让药师也可以给你一些回应。
是或者是有慢性疾病的朋友们，我们就多把自己的状况提供出来，交给药师来做判断。
是。那还有像刚刚我们提到怀孕期间，因为怀孕期间其实很容易恶心呕吐或者是胃肠不舒服的问题，那它不见得是肠胃的问题，最好先厘清，也不要任意的使用药物。所以在怀孕初期我们不建议用药物来治疗胃病，如果是急性的胃炎，医生也可能建议说是短暂的进食或是补充一些液体的方式来缓解。
是，
那如果真的有呕吐的现象呢，可以服用维他命B6、那孕期的3个月后如果发生出现这个慢性的胃病情况比较严重，也可能要经过医生的指示，可以服用一些比较温和的制酸剂，这种对胎儿的影响是比较小的。那像一些促进肠胃蠕动或者是抑制胃酸的制剂，在怀孕后期是禁止使用，甚至要很谨慎的使用。
是，但是我知道很多的孕妇还是很怕服药，所以庆庆药师，我问一下，就是如果她真的是怀孕的阶段，又发生了一些的胃痛的情形，她不吃胃药的话，对胎儿会不会有一些影响啊？因为会痛啊，
是
对不对？痛
是会痛，对，所以当然最主要我们还是要先了解他胃痛是不是真的是
原因，
对
不对？
原因如果是只是他不忌口，多吃了一些比较油腻或是辛辣的食物， 那可能自己就是尽量少吃这些食物，可以降低这个胃不舒服的问题。
是怀孕的妇女哦，我觉得你不要自己当医生啦，对不对？或自己当药师，就是有任何的状况，还是做一个判断，找出一些的原因，好、哦、之后呢再对症下药。或许就像我们的青青药师提到的，如果是因为自己不忌口、饮食的状况或生活作息出现一些问题的话，就稍微的做提醒，
是
对不对？或稍微的做一下这个调整。我记得有时候胃痛的时候，你去看医生，医生也会跟你说，这个是缓解的，但是你在日常生活当中的饮食要特别注意哦，这段时间要吃清淡一点，这也是让我们的修复的功能能够恢复，嗯、对不对？
是，其实身体本身就有一些修复的功能，
是、嗯，
所以可能需要一点时间。对、嗯，那还有要注意，像如果有一些病人并用其他的药物，可能会跟我们这些中和胃酸或者是抑制胃酸分泌的药物有一些交互作用、嗯、比方说像质子泵补的抑制剂，它效果是比较强、
嗯、
那有一些研究也有指出，长期使用呢可能会影响铁啊维生素 B12 的吸收。那有一些很多人刚刚有提到就觉得用药好像会伤胃、嗯、所以就觉得说哎、欸，我们吃这个止痛药就一定要配一颗胃药。但是如果你在就医的时候有跟医生讲说你本身肠胃就不好，医生在开立止痛药的时候就会避开一些容易造成胃溃疡的止痛药、
嗯哦、
那其实消炎止痛药它对于胃的伤害，它是经过身体吸收之后才会影响到胃黏膜、哦、所以要等它这个药效真的保护胃黏膜的功能被削弱之后，我们再来服用这个胃药降低胃酸才能发挥它的效果。
不能同时吃的意思是不是？
就稍微时间稍微错开来、
嗯、
效果会更好。
嗯嗯 嗯, 嗯。
那还有一些其他的药物，比方说像血小板的抑制剂、哦、可能跟这个清理质子泵补的抑制剂它有一个竞争的作用，所以如果你这时候、嗯一起服用的话，可能会把原本是血小板抑制剂的疗效给减弱，所以这个也要避免。那像胃出血的病人，可能医生会开一些铁剂来补充、哦、那服药之后可能会造成一些胃不适，那如果你这时候你又自己去、嗯、药局买胃药，反而也会影响到铁剂的吸收、嗯、那可能在如果说发生这种胃不适，可能就是跟餐一起服用，可以减低他这个胃不适的状况。那像有一些抗生素，比方说像四环类的这个抗霉菌的抗生素，如果并用制酸剂，它可能会产生一些螯合作用，降低了这个抗生素的疗效、嗯、那反而会影响到你这个病情的治疗，所以通常在服用抗生素2个小时之后，我们才建议说再服用制酸剂。
是哇，我觉得这么的听下来，我们才知道其实在胃药的部分和其他的药品，某一些的药品它会有一些交互作用的产生，
是
这是我们比较不了解的地方。所以空中的好朋友们，其实今天这一集非常的重要，是因为我们国人非常喜欢吃胃药哦。那但是治疗胃病的部分呢，是不是该服用胃药，我们还是要交由这个专业的医师药师来做一个判定哦。但是在药品的交互作用的部分要非常的小心，因为有一些的胃药像制酸剂我们是可以在购买的，对，我们自己买到的，会担心有一些交互作用的产生。再来就是就医的时候，如果你没有去提出你现在正在服用什么样的药品的时候，它也会有交互作用的产生。
是，
嗯，
是。
所以药师的提醒是，我们有任何状况的时候，一定要跟医师做个沟通。
医师或是药师沟通，我们都可以给你很专业的建议。嗯、
是，了解了。我们最后还有2分钟左右的时间哦，我们再请这个庆庆药师哦，对于我们的一个胃痛的情形，其实在日常生活的预防保健也是非常重要的、哦。
是的，那首先也是如果你有服用这个止痛药的习惯，我们是避免长期服药、嗯、而且是必须在医师的指示下你再服用这些药、
嗯、
那还有就是会增加胃酸分泌的食物，像喝酒啊、辛辣的食物、甜食、咖啡、奶茶等，那你就要尽量避免多吃。那还有建议定时定量，不要暴饮暴食，细嚼慢咽、嗯、吃8分饱就好。那还有在衣服的穿着，不要穿太紧的衣服，或者是 那个皮带勒得过紧，它都可能会造成腹部的压力增加，造成胃肠的不适
啊。真的、啊、那有人穿紧身衣很紧的话，他有时候就是因为这样造成的、
啊、有可能。对，
爱美的女性对不对？
对。那还有肥胖也会造成胃部的压力，要适当的减重、嗯、那维持正常的腰围跟体重。那还有就是吃完饭之后、哦、餐后30分钟之内不要运动，不要泡澡、哦、那以免这个血液供应到其他部位，造成胃部的消化能力降低。
是，
还有就是睡前2到3个小时、哦、就不要再吃东西了。
嗯，
那如果你要喝水、哦、也尽量水量也不要喝得太多。
嗯，
那还有一些压力也有可能会造成胃肠的不适，那就尽量把工作布料放轻松，适度的释放压力。
嗯，
那最重要的是如果有幽门螺旋杆菌的感染一定要根除，那在服药的期间一定要遵照医师的指示服药，那这样才能够真正的把问题解决。
是，没错。我听到庆庆药师刚分享的这几点啊，其实有的时候这个我们现代人胃痛的问题蛮多是我们日常生活某一些的习惯所造成的，对不对？
对啊，所以生活习惯真的很重要。
嗯，哎，所以胃病算是现代文明病哈，压力都那么大，
对，是，
嗯，自动就反映在我们的身体反应当中了哈。啊，适时的调整啦，还有我们去检视一下，我们是不是经常穿着过紧的衣服？
嗯，
还有刚刚我看到了这个肥胖原来会增加胃部的压力啊，因为肚子太重了，是不是？
腰围这边都有一些脂肪，会压迫到这个胃的。嗯，这个部分
是是为了身体健康，好不好？避免胃痛，这个过胖的朋友们还是要多加注意一下饮食的一个状况了、哦、啊！还有睡前的时候不要再吃过多的东西了、嗯哦、好，这个今天非常开心，谢谢我们的台北市药师公会啊，我们的何庆庆理事在空中的一个分享。那当然希望大家在日常生活当中可以做一个调整，避免这个胃痛的情形的一个发生。那当然任何的一个用药的问题、哦、可以善用我们的医院或者是社区药局药师的一个咨询服务，把自己的一个状况给说清楚了、哦、那再来就是持续的锁定的是每个礼拜二的时候，伟华的幸福生活馆和台北市药师公会一起在空中守护大家用药安全的药师在我家的单元。今天再一次的谢谢庆庆药师的分享，谢谢您，
谢谢。